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过去你所所发生在历史上，你所叫人写在这圣经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好，让我们今天在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是满足一个好奇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乃是要透过这个经文看到我们的生命与你之间的关系，要看到你如何过去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如何在他们的生命各样问题当中帮助他们找到这条耶稣基督的道路。如今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这件事情，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依靠圣灵，我们相信我们就有从你来的恩赐恩典，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性悟性都得到祝福。我们交托今天早上的时间，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我们也宣告我们灵魂体都是属耶稣基督的，求你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因耶稣基督的名同盟一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了历代志下列王记下十九章哈，就讲到西西家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个西西家王是个好王哈，但是好王不代表他的上一代是好的，因为亚哈斯是一个不好的王啊。上个礼拜牧师也讲，拍点嘛出后孙了哈，所以就出了一个西西家王。但是就算你是我们这个是个好王，但是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被调整的地方啊，所以神也带来一些的环境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亚述王做大之后自高自大，带来很多的攻击，其实这事也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好，那因为在十八章的部分，其实有透过圣经写下来，是因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嘛哈。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上跟下其实是一卷书。那写这本书的作者呢，没有在书里面没有写说作者是谁，但是透过这个里面的内容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在蛮后面的，因为他一直记述事情到蛮后面的。那今天要读的十九章跟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几乎是一样的哈。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雷同性非常的高。那透过文笔文风还有他所记述的事情，最有可能的一个人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写下这些书信，好，那耶利米写这些，当时已经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了，所以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好让他们学习。所以我们之前看的经文的时候，十七章啊、十八章里面都有讲到你们、他们，那他们有时候是指那些被从外邦移到撒玛利亚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好，那。比如说有狮子的事件啊，因为他们没有尊敬耶和华神，所以神使一头狮子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他们。那这用这个他们这个词，到后来他们被掳到外邦，是因为他们不守雅各的约。哎，明明是外邦人，怎么会去守雅各的约？原来他们是从外邦人讲到谁？那些不听耶和华神命令的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他们。那后面又讲到你们，原来指的就是渔民。余剩下的名，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观念，这是余剩下的名是神的盼望。所以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这世界人都欢迎基督的信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排斥的、敌对的。那教会在台湾势力大还小？小，所以看起来也蛮像渔民的哈。但是这是神要炼净的百姓，所以来到十九章的时候。即便西西家王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他生命还是有很多需要突破跟成长的地方，所以神呢也兴起一些的环境让这个挑战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次一次的把他激动到神自己的面前。好，所以我们看十九章的时候，其实会看到这个痕迹，就是神的手，基督的工作怎样把他一步一步的推到上帝的面前。接着他真实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这样兴起他自己的工作。好，那十九章的话，我们先一步一步来读，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是家宅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撒拉西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赤舌，故此求你就以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到这边十九章一开始当然是承继十八章后面讲到这个亚述王他已经攻到了不仅是攻到了北方的这些国家，他甚至已经打到快要靠近埃及了那这里有讲到等一下会读到拉吉这个地方，他其实还有利拿，他已经蛮靠近什么腓力士人的加特城，这个地方已经是在以色列的西南方。所以如果他的军队都已经到西南方，那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只是耶路撒冷还没被攻下而已。所以不仅北国灭亡，整个犹大地区都充满了什么亚述的军队。那你就知道说亚述的犹大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所以他们只剩下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一群人，西西家王所带领的这个地方。那这些威胁来到他们当中，另外你想嘛，当亚述王的军队都已经攻到了这个地方，那回头一看还有耶路撒冷，万一耶路撒冷又发动攻击，同他的父辈攻击他，那当然是不可以。所以这个亚述王一定要怎样，赶快处理耶路撒冷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不断的透过使者或写信威胁吆喝，希望他怎样，最好赶快投降，至少可以怎样，不花一兵一卒就把他攻下来。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其实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看前面经文的时候已经讲到说这是神所兴起的。那特别是我们看一节好了，你往后跳到二十五节，十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成荒秽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这事是谁成就的？耶和华成就的。所以是神自己带来外邦的编制管教自己的孩子，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些军队来到这里，最重要是以色列百姓要回转归向神自己。所以西西家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怎样开始转向神。所以第一节讲到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代志大条啊，所以处理不了，知道怎样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就进到神的殿。所以各位，我们有时候在地上我们有资源可以依靠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不会去找上帝。但是就像耶稣所举的比喻，那个比喻那个不义的官跟那个寡妇，好，但我们都会今天会觉得我们又不像 寡妇一样势力微小，但是他透过这不义的官告诉人说，我们其实要像寡妇的态度一样，没有谁可以找了，只好找这样审判官，就是那个不义的官，要用这样的态度。所以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个环境。当然西西家王做得很好，但是上帝要让他更好，所以就怎样透过这个环境要逼他来到神的面前。那 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我们刚刚读下来，我先跳着讲，讲到最后第四节，他是怎样差遣人去到以赛亚面前，请以赛亚跟神祷告。他不是自己祷告，他请谁？先知跟神祷告。那他跟神的关系近还是远？当然比其他的王近了，圣经影响说他比其他的王更好，但是还有没有距离？有距离。所以在他还没有真的亲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继续做他的事情。所以他进了神耶和华的殿，他明明在殿里面，第一节讲到他在殿里面，但是他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当然找先知要干嘛？找先知意思就是找神啊。但是他不是来到殿里面吗？但是他又差遣他的家宰去找谁？先知。所以他听得到上帝讲话吗？听不到。当然过去在那个时代需要祭司需要先知，他们是成为一个团队。但今天我们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他就是什么？天上的大祭司。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抓着传道人、抓着组长、抓着区长祷告，要不要操练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如果不愿意的话，神其实还是会这样在兴起环境帮助我们亲自来到他的面前。即便设立教会设立各种职分，但对神来讲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要怎样？他要成就他的肢体，叫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去了解到这件事情。第三节他对他说，就对对这些家宰说，西西家如此说，对以赛亚，对不起，对以赛亚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请问这样的状态在描述什么？是不是很无力、很无奈？因为要生孩子，这个事能够停下来吗？完全停不下来，继续往前，但是继续往前又没有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是不是有百般的无奈？他就把他的心情讲出来，直接跟先知讲，先知当然也知道，神更是知道。那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你把这个你的圈起来。这时候西西家跟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间接的关系？他讲是求请以赛亚去跟上帝祷告，所以是你的神，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这拉伯沙基就是亚述王的一个将军，打发了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又讲遍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所以他要先知以赛亚来到去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表示他跟神之间的距离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好，那神会怎样继续兴起环境让他继续来到神的面前？第五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那第六节，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神有没有直接把他的作为先预告了？神把他的救恩作为直接就预告了，虽然环境看起来还没有应验，但是他先怎样建立西西家王的信心，告诉他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对西西家王来讲，这都还是怎样听先知所说的，他亲自还没有怎样听见，但是他已经先讲被鼓励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读到后面的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后来这个亚述王 就回到他的本族里面，而且还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好，那我们回到这里，第七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也就是说光风吹他就会归回本地。那表示说以色列人需不需要动什么？那这个亚述王本来是不可一世的，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又是如何呢？风一吹他就这样恐惧战惊，表示他会经历一个极可怕的事情。好，然后神是这样直接进到人心里面做事的。所以人能够刚强壮胆也是神的恩赐，人心里面惧怕也是怎样神在这当中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对神来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凡事都可行，但是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益处？更像他儿子耶稣，也就是这样，这个信仰跟神之间的关系要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有属神的品格在他的里面。好，所以他就这么做。好，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哈特特哈加说，他又要出来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那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是歌萨、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神何曾拯救这些国王呢？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法瓦因的城的王、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好，第八节，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也就是说拉吉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但是也是在耶路撒冷有点距离的西南方，那利拿是更往前，更往加特那边去了，更靠近埃及。如果他可以继续往前，请问你是得胜还是失败？是得胜的，他继续攻，往下攻下去，所以这些消息可能传到犹大人的耳中，大概都是听起来都不是很开心的，因为这个亚述王好像是不断的得胜。但是即便不断的得胜，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在看这经文的时候，看到最后，其实他的得胜离他的失败也是一线之隔。所以当人在这些成功当中自高自大的时候，其实离失败也蛮近的。所以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不是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吗？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态度之下，他不晓得背后掌权的就是耶和华神，他以为所有的能力是来自于他自己，来自于他的势力、他的国势、他的军队，他所依靠的是这些 肉体的膀臂，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是神兴起的。所以，其实在十七章就有讲到神要做的事情。十七章的十九节是犹大人不遵守耶和华的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规条，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要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中。这是十七节十七章十九节所讲的事情。所以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希望在这个时候犹大人要这样悔改。如果悔改的话，也许神还会这样介入，否则这个管教一定是打下去的。所以，拉伯沙基他知道他的主子，他的亚述王是不断得胜的，他当然就这样更加的骄傲。所以第九节，亚述王听见人认古斯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虽然西西加王很好，可是不代表犹大人他没有犯过错误。以赛亚其实一直在这样阻挡他们，不要跟埃及，不要跟这些古实联军，但是这里看到他们的联军，以至于这个亚述王不仅攻到了北国，把北国灭了，还继续往南攻，已经跨越了耶路撒冷继续往南攻。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搅动黑暗的权势。就是说我们常祷告说，不让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多少时候是人自己招惹凶恶，这是人的问题啊，因为血气啊，因为服不下啊，所以就这样招惹凶恶。所以他去跟埃及联军，结果呢引来更大的祸患。好，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势。但是感谢主，西西家悔改了，他自己要回来找谁？找上帝。好，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找世界的资源，找世界的势力。当然不是说这不行，如果神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但是神如果没有做，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找过神之后才来找这些势力，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些势力，神还是怎样会帮助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就造成了这些事情。亚述王听见人令古实王特哈加，其实这个王是埃及王，可是这里为什么写古实王呢？因为那时候的联军古实很弱，古实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他有时候很强，有时候很弱，这时候的古实是很弱的，所以埃及也怎样，他的势力也都临到了整个古实，所以这里称他古实王，是因为他虽然是埃及王，但也几乎是统治了古实，特别是古实的北方。好，所以就这里称他古实王特哈加，说他要出来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他为什么要再赶快处理耶路撒冷的事情呢？因为他要继续往南下去了，那在他的后方就是耶路撒冷城，如果他不处理会怎样？会有麻烦的，万一从后面捅他一刀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赶快，他既然前面都打胜仗了，要继续往前，要打到埃及去了。从两河流域，主要它是伊拉克地区，从伊拉克地区甚至 往东到两河流域，现在已经跨过了 迦南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甚至要继续往埃及地，你说他势力大不大？他势力是非常的大，所以他要赶快处理耶路撒冷的事情，他就继续差遣使者去讲。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为什么他别的不提，特别提神？因为他怕，就是因为他怕，所以他要特别的要去怎样，先消灭他们的心，让他们先怎样，不要倚靠神。各位，这就是仇敌常常会欺哄我们的地方。他常常会在我们心里面说啊，你倚靠的神没有用啊，你看你祷告了半天他也没做什么。其实神有没有自己的时间？神不会早到也不会迟到，神是不是按着自己时间到？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要成就是他自己的旨意，但有没有关乎我们？是关乎我们。所以各位，等候的功课容不容易？非常的难，对吧？等候有什么好处？等候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要把信心建立在谁的身上？神跟神的作为上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神是好像故意单眼。好，那圣经上也讲到说，神单眼不、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他的单眼 是真的耽搁吗？还是他有要成就的事情？那我们来谈谈单眼这件事情。单眼对坏人来讲，对不义的人来讲，神的单眼是什么意思？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对不对？好，那对义人呢？对义人而言，神的单眼是什么意思？考验信心，对不对？加增他的信心，对不对？那既然对义人、对不义的人都有益处，所以神做事有没有他的旨意？有。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真实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在他的话语，也就是他的属性跟他的作为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等候神出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自己要安稳得住。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乱出招，对吧？因为担心，因为害怕，因为看不到环境，所以就这样乱出招。所以神也在这里考验谁？西西家，因为他是好王，就是因为他好，神要让他更好，所以神就开始怎样，继续让这事情仍然发生的。好，所以这个亚述王他特别叫人家写信，这是一封信哦，是要送到西西家的手中。他特别讲到说什么？你不要再依靠你的神，因为他欺哄你。好，所以表示他里面怕不怕耶和华神？其实怕，其实他以前的王就知道了嘛。特别是在我们看第十七章的时候，不是他们把北国的人掳到外邦，然后把外邦人带到撒玛利亚去居住，让他们混种的时候，因为那地的居民不晓得以色列人神的规矩，所以这样触动了耶和华的怒气，神就使一头狮子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不少的人，以至于当时的亚述王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他的反应是如何？就是从被掳的祭司当中差遣一个回去教导他们关于耶和华的事情，表示这个亚述王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他耶和华这位神跟其他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他可是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里特别提的意思是因为他怕。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其实我们听到这些话，看到这些话，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好，所以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装备啊，很多的训练？因为你属灵的能力是来自于你属灵的好习惯，不是吗？所有的装备课程在培养我们好的属灵习惯，不是吗？并不是那些功课会帮助你得救，没有，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好的属灵习惯会建立我们属灵的能力，不是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平常没有去培养这个能力，在临要的关头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如何呢？大概不会知道。所以他在这里，当他 讲这些话的时候，神要西西家王开始学习你到底是怕还是不怕。但是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西西家王还蛮头脑蛮清楚的。所以他继续讲，第十一节，你总听见亚述王，亚述诸王，就是历代以来的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什么？进行毁灭。哇，威吓的话，难道你还能够得救吗？恐吓他。 这一招都是仇敌会做的事情，他也会这样威吓我们、恐吓我们。然后第十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毁灭，难道你还能得救吗？第十节，我列祖所毁灭的，他还举例哦，就是歌闪、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救这些国呢？你看他们也拜他们的神，但挡得了我吗？挡不了。他在怎样让他们考验他们自己对耶和华的信心，这不也是神要做成的事吗？神要让他们在当中真正的看见以色列所拜的神跟其他的神到底差别在哪里。那之前就发生他们在他们国中不也拜跟迦南地一样的假神吗？假神真拜，越拜越失败，这是吴宪章老师讲的事情。把假神当真神，越拜当然就越失败。那明明有真神，你却把它等同于其他的神，所以这里也被人家拿出来考试，不是吗？你看那些神，他们的国家今天呢如何呢？好，第十三节，哈马的王、亚巴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今天不是都已经这样成为他的囊中物，都已经被他攻破而且都被杀害了吗？所以他们都挡不住我，那西西家你能够挡得住我吗？更何况我的军队在你的前方，不是面对面，是已经越过你往南方去了，从北方越过了耶路撒冷继续往南方去了。如果我们是西西家王，听到这些话会如何？还蛮担心的，对吧？因为等于是四围都被他包住了，整个连犹大地区，你知道十二支派，十个支派已经都被拆散了，剩下马拿西跟犹大支派。那马拿西我看也到处都充满什么亚述的军队，只剩下犹大，犹大当中又只剩下谁？耶路撒冷城，其他都充满亚述的军队。换作我们，我们大概也是抓了蛋，但是要转向谁？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从十四节要来看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路撒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基督我上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现在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好，到这边，所以到了第十九节，他就讲到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请问这是不是就是耶和华神要做成的事？对，这就是神要做成的事情。所以神当初带领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来到了迦南地，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过大卫建立的以色列，然后到了所罗门，到了今天，神把他们带到这里，目的是什么？因为当时的世界其实不管是经济也好，不管政治也好，就是东西两方不断的一下这边大，一下那边大，就是什么两河流域跟埃及地区。但这两国的贸易毕竟经过哪里？不就是迦南地吗？神帮我们摆在十字路口要干嘛呢？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告我有耶和华是神啊，因为全地的人都是神的啊，都是属神的，但他们今天就这样假神真拜啊。所以神要透过以色列要昭告全世界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但是你要昭告神多好，自己得要有榜样啊。结果他们有没有榜样？没有榜样啊，才搞成今天的局面啊。所以神就怎样要透过外邦的鞭子来管教他的儿子，好让他们知道说神要做成这件事情，是神要透过我们使天下万邦知道我有耶和华是神。 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当潜水艇的基督徒。好，当然我们也不是在十字路口张扬吹号说我们做了什么善事，但是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的做人，其实是要怎样，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谁，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所以十四节，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表示这是有一封信透过谁，透过那个拉伯沙基这个元帅送来的。那看完了之后呢，西家看完这些话大概也不会太开心，果然他就这样上耶和华的殿。哎，这孩子还蛮不错的，每次有事就找谁呢，找上帝。好，所以他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摊开，然后西家向耶和华祷告，把祷告圈起来。这时候他还等先知以赛亚吗？他已经痛心到一个程度，当然不是痛心以赛亚，是他自己痛心环境怎么这样子，我又不是一个坏王，可是有没有挑战来到？有。所以各位，在世上我们有苦难，这苦难是因为我们不好而来的吗？不尽然，对吧？我们必须要看懂，有时候神为了把我们推向他的面前，他就容许这些苦难发生。所以西西家王再一次听到这个威胁的话语，特别这一封信又来到他面前，一看，哇，天哪，还得了，都已经讲到这样子，更何况军队都在我四围了。所以他果然就这样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西家向书解，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哎，从他里面开始宣告神的属性咯，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什么？至高的神，是独一的神，是坐在二基路伯以上的神。什么叫做 坐在二基路伯以上的神？那不就是圣殿里面施恩座的样子吗？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不是二基路伯吗？所以如果想到这里，会想到神的宝座是审判还是施恩？还是施恩宝座啊，施恩宝座啊。所以他想到神，哎，他在我们当中，他的宝座真的在我们当中，而且是什么？施恩座。哎，明明 就很清楚，这虽然有约柜，里面应该把这个律法存放在我们心里面，但是这个圣殿在这里，就表示这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就开始透过他的祷告，开始把这个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宣告出来。第十六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看，你要听西拿基逆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讲到说两个求你，一个求你侧耳听，一个求你侧耳看。但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耳朵不就是神造的吗？造耳朵的看得见吗？啊，不，造耳朵的听得见吗？听得见啊。造眼睛的听啊，看得见吗？当然看得见啊。所以对神来讲，他知不知道这些情况？都知道。所以光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自己会不会对焦在神的身上？会。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心就继续浸泡在一个软弱里面，继续对焦在仇敌的作为上面。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把神的属性，把神的作为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根基就在神的作为，神的话语上面。那这时候圣灵会不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会。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一直只是看问题、看世界，我们要看谁？要看神。所以他这里讲说，求你侧耳听，求你睁眼看。事实上，神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等下神会回复他。那实际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祖之地变为荒凉，哎，这已经是事实了，你也不用跟上帝报告这些事情，上帝都知道，这不就是上帝带来的吗？好，但是第十八节不一样咯，将列国的神像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哎，所以前面这个亚述王所讲的这些外邦的神，最后都被他灭了，因为他们是真神还是假神？假神啊。所以西西家王在这里说祷告出来的，他们被灭、那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不是真神，没有能力啊。哦，所以这些假神，你刻的再怎么威武，你仪式搞的排场再怎么大，他就是假神，假神就是假神。所以当真的军队来的时候，他其实也挡也挡不住。但是今天不一样，耶和华是谁？ 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我想他祷告到这里的时候，他其实这样心里面的信心慢慢上来了，而且他已经这样亲自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之前都要透过谁？先知。所以各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从律法书是讲到祭司的事情，然后就讲到以色列历史，来到这里其实后面都是什么啊？还有诗歌书，到后面都是先知书。那先知出来通常以色列情况好还是不好？了解吗？先知出来的时候以色列情况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耳朵都塞住了，眼睛都被蒙蔽了，看不到听不到，所以神才需要差遣先知。好，但是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感谢神，有谁在我们里面？圣灵，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依靠圣灵，我们没有跟圣灵连结，我们怎么会懂呢？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自己荣耀的。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他既然在我们里面，求告他，他会不会帮我们？会啊。所以我们要这样转向他。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这个瓦器里面已经有一个宝贝了，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他这时候有圣殿在他们当中。第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以前是讲你的神，现在讲什么？至少讲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神要听这句话了，要他亲自来到他面前跟他祷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把那个知道圈起来。他也领受到神的心，原来神要借着他们是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世界上的人到处找假神来拜，只有你们领受这个启示，所以你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光传在人的当中。所以这时候西西家王就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祷告出来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他也坚固他自己的心，他是真神，所以别人灭得了假神，但这些亚述王可以灭得了真神吗？当然不行。所以他就会祷告完之后，心会不会安稳了一下？至少会安稳了一下。好，那接下来他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听到神说话，所以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开始去回应他的话，其实也是来自于神的回应。所以我们从二十节一直读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往西拿基，我已听见耶和华问你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在山上，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及一切的河。耶和华说：我早先做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城和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的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好，到这边来第二十节，当西西家亲自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神知道，神就透过先知要开始回应他了。所以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对啊，没错啊，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所以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所以他这里讲说，你既然求，所以神在等什么？ 等这个王亲自来到他面前求啊，神就在等这一刻啊。所以他没有来求之前，神有没有挪去外面的势力？没有。所以各位，我们如果有这个属灵眼光去看环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祷告跟神是有点保持距离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有点站在河岸不下到水里面的祷告。那有时候你会发现环境还不会改变，神在等我们怎样下去啊，下到约旦河里面去啊，走进去啊，来到我面前啊。所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神就开始告诉他了，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其实早神早就知道了。二十一节，耶和华论他，就是论这个亚述王，好，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当然处女或者是子女，女子也好，都表示说她是比较柔弱的。如果这个柔弱的处女都可以藐视你、嗤笑你，都可以向你摇头，摇头就是这样不屑的一顾，哎，甚至嘴角，了解吗？就表示说他可以不可以站立，他是不行站立的，表示神要做成这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用怕，你还是个王了。这些女子都可以怒骂这个亚述王，那你当然可以站立得住。然后他继续讲，论到这个亚述王，二十二节，你怒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他在这里也让西西家知道说，他不仅是会让西西家知道，他其实也会让亚述王知道这件事情的，他会让全天下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写在这书上，不仅在列王记耶利米写下这些话，甚至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也写下这些话，很累，都是一样的话，其实都是在告诉今天我们读这圣经的人，不是吗？神会不会保护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他身上，特别在患难的过程当中，很难等候的日子里面，仍然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等候有对象哦，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就这样讲。好，第二十三节，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好，为什么可以写下这些话？这是亚述王心里的话，为什么可以写下来？因为神启示啊，神查遍万事，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啊。就算人心里面的隐秘事，他可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把亚述王心里面的骄傲完全凸显出来，好，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的，他就把它显明出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他是骄傲的。但是骄傲对神有没有用？没有用。这骄傲预表什么事情？失败的日子来到了。原来成功跟失败是接在一起的，各位，我们要看清楚。所以不是依靠神的成功，其实都不是什么长久的事情。好，来，他说我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表示他的车子精不精良，可以上山顶。好，到利巴嫩极深之处，而且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跟佳美的松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利巴嫩的国旗，他的国旗就是很大的一棵香柏树啊。最近贝鲁特的爆炸案，这国旗一直出现在新闻当中，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吗？所以他们国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什么？香柏树跟松树，是非常高大的。那能够这么高大，表示他的土质、他的环境好不好？非常的好，而且是蒙福的。但是亚述王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呢？人连这些树都是我的，这些地方都是我的囊中物，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必上极高处，进入肥田的树林当中。然后二十四节，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表示说外邦也都是我的。事实上是谁的？是神的。然后呢，你会到哪里是神定的疆界，今天却向那一位向你定疆界的、定界限的至高至傲，这叫做垂泣，了解吗？所以他早死，他里面的至高至傲已经怎样注定了他的失败了。所以第二十五节，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对不起，我漏掉一节，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哇，他往更南方讲下去了， 尼诺河他可以用他的脚掌把它踩干，这是多么夸大的话，就好像他军队多到不得了，可以把尼诺河的水都给他踏干了，哦，都是非常夸大的话。然后第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神就回应了，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现在借你把借你圈起来，圈起来，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他有本事，这是神的作为。好，借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二十六节，所以又把所以圈起来，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所以他能够打胜仗，是神使其他的居民力量甚小，对吧？若不是神所做的，他今天能够如何呢？所以各位，我们也不要自怨自哀。我们如果跟别人比，别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我们不是，那我们就得想想，哎，那么也堪比上帝就好了。量给我这个环境，我如果可以依靠神闯出一番天地，那也是不错的啊。那相对的，上帝如果给我们很多资源，我们拿它来做什么呢？是来成就神的国，还是来成就自己的事情？成就自己的事情，我们日子一结束，神纪念吗？不纪念。所以神不管给我们什么环境，其实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命定，重点是我们跟随他，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明白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有人做这个，有人做那个，都不要比较，只要依靠耶和华神，其实我们都能够怎样一同进到这个神的恩赐里面，神的赏赐里面。所以埃及王啊，不是埃及王，亚述王，他在自高自大的时候，他都没有想到说这是神使他兴起的。其实他们的祖先，他的往前的王不是不知道，其实是有感觉的，不也写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吗？但是他这时候因为他的得胜，他的成功，他已经都忘记这一切了。所以这些属世的成功反而让他心里面所隐藏的骄傲毫无遮拦的都这样凸显出来。所以有时候感谢主，有时候我们没有居高位，有时候我们真的也是一个学谦卑最好的机会。等到我们居高位的时候，没有人会拦住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所藏的完全都会出来。希望在那之前我们先被炼净，免得到时候都出问题。所以你看嘛，绝对的权力叫人绝对的腐败，到底是什么问题吗？是人的问题还是权力的问题？权力不是就是要来治理管理吗？是要造福更多的人吗？为什么权力给一个人之后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里面人不对啊。所以希特勒当他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他还是小咖的时候，他可以巴结那个巴结这个，等他成功的时候就完全变样了。这时候德国人才知道啊，惨了，他把我们带进一个极大的毁灭里面。他有去骗他们说你要跟着我，我要怎样吗？没有啊，他们自己甘心跟上去啊，因为是犯同样的罪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悔改，有时候我们执意固执在一件不对的犯罪的事情上面，神就用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得到的事情来审判我们。这是神的原则。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这件事情，如果执意，如果固执，还是坚持要如此做，神就让你得到这件事情，用它来审判你。就像扫罗王不是吗？你们厌弃我做王，你们要一个什么高大帅的，好，所以就给他扫罗王。但是扫罗王跟神亲还是不亲？就是不亲。那不就是以利祭司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况吗？行礼如仪，照样在神的面前献祭，但是心呢？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所以神就给你啊，给你之后是带来好处还是坏处？扫罗王就把大家看起来好像成功，对不对？大家也跟着他，结果就搞了一团糟。所以神又兴起他自己的王大卫来代替扫罗王。好，所以神就兴起撒母耳来代替以色列的祭司以利。所以人呢，执意要做一件事情，上帝就给你啊，好让这件事情审判你。但是上帝也不会厌弃我们，他就这样兴起属于他自己的来代替。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亚述王今天能够这样子，基本上是神成就的。所以二十八节，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又像野草，又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都很容易啊，你刀子一拿一割就断了啊。所以表示说他们是神让他们如此的啊。第二十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孽怒， 我都知道。他告诉西西家王这些事情，神全然知晓，都知道。二十八节，因为你向我发孽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蹶防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来的路转回去。为什么神特别讲这一段话？用钩子钩在鼻子，把蹶防放在他口里，感觉起来是在讲牲畜，对不对？马啦、驴啦、牛啦之类的。但是这是亚述军队攻占一个地方的时候，把当地的王用这个方式对待他，因为把他当作什么？牲畜，所以他会如此的对待人，所以他的骄傲已经到一个程度，所以神会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因为他为恶。 好，接下来从二十九节讲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主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在这城前，也不足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叫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镇。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九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的神尼洛斯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用沙利射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
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好，来到二十九节，以色列人啊，刚讲到亚述王，现在透过先知以赛亚要对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熟悉的感觉，要吃自生的，要吃自长的。什么时候会吃自生的，吃自长的？不就是安息年吗？息年吗？这些都是什么？神要使土地恢复的日子，重点就在这个字了，恢复。所以今天动乱到如此，但是神告诉他们，神的安息年要临到了。所以怎样？被掳的要被释放。所以神要使这地，使你们怎样？亲自得到这个供应，使这地得到恢复。所以神的应许的话就下来了，所以这个用词就是安息年的用词。所以以色列百姓看了之后就觉得，哇，神的掌权来到了。第三十节，犹大所逃脱剩余的，能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就讲到逃脱余剩的，余剩的民，这里 就讲到一个盼望。不管环境再怎么糟糕，势力恶势力再怎么样的大，神仍然会留下他自己的什么渔民。所以即便是在北韩，到今天为止有一个美国的组织叫做我忘了他组织叫啥啊、Open Door 组织，他专门做一个报告World Watch List WWL， 好，专门在记录全世界敌对基督徒国家跟他的事件。这十年来，有一个国家排行第一名，叫做北韩。北韩，那北韩还有基督徒吗？没有基督徒就没有这个事情啊，有基督徒才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到今天有没有基督徒在北韩里面？有啊，神还是留下他自己的渔民啊。那对北韩来讲，他是极权主义当中的极权主义。那极权主义为什么如此讨厌基督徒呢？因为再怎么弄你，把你弄死，你都不会把忠诚度给我，都给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些极权主义非常的痛恨 这些基督徒。可是即便这样，神有没有留下自己的余民成为火种？所以我们要有盼望。如果我们转向神，我们仍然在大环境的恶势力底下，我们都不用担心，神会为自己留下这些余民。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盼望啊。所以到了公元70年，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在 那一阵子8个月里面，屠杀了以色列100万人，100万人被屠杀。公元132到135年，又有一个巴克巴事件，以色列反叛罗马政权，宣布独立之后呢，凯撒又带军镇压，又杀了50万。从此以后，以色列势力好像就小下去了，好像就是被拆散到全世界各地。但他有没有会花去？1948年复国，在复国之前还有希特勒屠杀600万的犹太人，但是有没有消灭？没有。神有没有为他自己的百姓留下余种，留下余民？有啊。所以这句话一讲出来，我们对神的信心要更加的坚定。我们如果转向他，即便外面的势力再怎么邪恶，再怎么大，其实我们都是神所保守的。阿们吗？所以第30节第31节，这是一个盼望。所以基督不也来了吗？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这一个部分。那第32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得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得筑垒攻城。这些他不是都已经在他视为了吗？但是他还没有处理掉耶路撒冷城的事情，今天他就是要来处理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却告诉他，他是不得做这些事情的。因为神立界限，立疆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如果我们转向神，仇敌是动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谁敢碰你的眼睛？没有人敢碰你的眼睛，也没有人敢碰神的眼中的同人。所以第33节就讲到说，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你从北方来，你必须，你就一定得 回去北方了，不得到这城，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34节，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为自己圈起来，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所以为了自己的缘故，又为大卫。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因为这是圣约，圣约指的就是大卫。好啊，不应该讲，圣约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大卫的名字，这个名字翻译出来是什么？我所喜悦的。这句话不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向众人所说的吗？我所喜悦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在预表谁？耶稣基督。所以包括西西家，他的一些的转向也都在预表什么？神的子民。好，也预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神为自己，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神为自己的名，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会不会拯救他的教会？会。所以到今天北韩的基督徒还没有完全消灭，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神的关系。 好再来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一看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那这个使者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单数。如果你回去查历代志下32章，它讲到一个天使，一个天使一夜就把185000人全部砍杀了。所以其实对神来讲，你再多人有没有用？其实是没有用的。你以为你的军队很大吗？一个天使就搞定你全部，而且才一个晚上而已，全部搞定。好，所以要敬畏神，我们所当敬畏的其实是神。好，那第36节，亚述王希拿基立起来，就把营回去住在尼尼微。换作我们，如果是希拿基立早上起来看到身边人都死掉了，会错不？我跟你讲，惊死啊！全部都死了，全部都死了。难道半夜有军队来吗？又没看到。那这个王还特别被存留下来的，为什么？让他见证啊，见证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突然就这样拔军 回去了，剩下我看也没几个人，他就这样回到尼尼微。第37节最后一节，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面叩拜，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自己的儿子叛变，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所以这结局好还是不好？极惨，都因为他自高自大，本来是神所兴起的。所以鞭子是神所拿起来的，这鞭子却像拿着鞭子的手骄傲说我要自高自大，当然就 被怎样，被弃之不用了。所以结局就很惨。好，所以他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 他的一切的成功是来自于神要透过他去管教以色列百姓，他不懂得敬畏耶和华上帝。别的城邦的神被你打败，你就知道他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其实你们以亚述国是知道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却不懂得敬畏。而且过去的历史也都告诉他们，这以色列所拜的耶和华神是特别的。那也让他们知道说，今天为什么他们可以攻到这里，是因为神卖了自己的百姓，不是吗？为什么卖自己百姓？啊，就不乖啊，啊，死坏啊，啊，讲不听啊，啊，就只好自己来管教一下，所以他们才会怎样攻到这里来。但是你只是什么神手中管教的杖，你却要上拿着杖的手在那边骄傲，就直接丢了，不用了。所以今天就落到这个下场。所以警告我们，不要依靠世界的成功，也不要去抓世界。那但我们也学习西西家，有时候我们愿意好的时候，神仍然会量来一些环境，让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不是在恶搞我们，反而是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透过这些环境雕塑我们这个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灵命要不断的对准耶稣基督，灵命要透过圣灵的带领跟恩典，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跟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成熟跟长大。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事情，而不是以外面的功成、生死成败、功成名就来论英雄。不是，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灵性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你看重我们的灵性，看重我们永远的生命。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到如今都还是在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有各样环境量来，甚至你告诉我们说在世界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你已经胜过这世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平安。虽然会有过程，但结局已经定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要临到一切依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主，我们感谢你已经知道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就要更加的坚定。虽然等候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但等候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却会 成长，我们的信心却会不断的对向耶稣基督，对向神你的所事，对向神你的所为，让我们的信心是真真实实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相信主你不会撇下我们的。照眼睛的早已看见的，照耳朵的早已听见的，让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让我们一生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基督，我相信你会成就你神国的荣耀，是按你自己的旨意，却是关乎我的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不断的施恩在我们身上。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从起立来追求神。